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次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何等有慈爱有恩典的主，主啊，你今天为我们来到这个世间，也能够让我们每一天靠着主你来过每一天的生活。主，我们人有的时候在地上实在是不晓得应该往哪里去，然而主，你是我们的亮光，你是我们的指引，主啊，你也必启示我们，带领我们走那当行的道路。主，我把今天的这段分享的时间，主啊，主日学上课的时间，恭敬仰望在恩主你的手中，主啊，求你自己亲自的来带领我们，也对我们心说话，打开我们的心眼，使我们能够了解你话语当中的一个奥秘。主，愿你亲自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赞美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
阿门。
今天我要与大家来分享这个题目哈，这叫创造与人的本质哈。我们的神是一位奇妙的神，他在一切都还没有出现在这世界上的时候，他就已经存在了哈。那在我们的旧约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这位神他乃是一个创造一切宇宙万有的主宰哈。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哈，我想我们很多人都很熟悉这个经文哈。叫什么？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起初神创造天地，好，起初神创造天地，好。那我们感谢郑牧师，他为我们预备了很多的这个原文哈。你如果没有看过这个的话，这是一个希伯来的原文，写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哈。Varashat bara Elohim at Hashani。Va'at Hasharat， 大概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字哈是有它的，每一个字都有它自己的一个含义哈。那在这里哈，也许你可以看到，在中间的这个一个字哈，叫 Hasharim 哈，那里是讲到天哈，但是它一个复数的天。那右边出来第二个字，所有的希伯来人都是右到左的，好，跟我们中国人古时候写的是一样的。右到左的哈，就写那个什么匾额啊，什么横的都是右到左的哈。他写的是Bara Elohim 啊，前面第二行的第二个字就是 Bara Elohim 啊。这个 Elohim 哈，这个字是我们指的神的意思哈。因为神在旧约里面他出现过这个200次，这个是用 L 这个字来。产生出来的好比事实上以色列 Israel 这个 L 最后面也是神的意思，所以这个神呢，他在旧约当中他有200次 L 这个字呢是用单数的形式来写出来的。那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的第二个字叫做 Elohim， Elohim 这个字呢它却是一个复数的一个上帝，这个复数的哈来讲哈。那事实上希伯来文小教室哈，每一个希伯来文字最后如果是 in 的话， I am 这个 in 的话它就是复数的，如果没有它就是单数，反正只要是有任何一个字任何一个名词后面加上一个 m 它就是复数的哈。所以这里我们知道了它这里的 Elohim 它是一个复数的神的意思哈。那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字哈。这个字事实上在旧约里面它常常出现哈，它出现超过2500次哈，它超过2500字哈，讲到 Elohim 这个复数的一个上帝哈。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位神，我们从圣经当中的原文来去了解它，哎，到底这个是什么样一个意思哈。那在这里哈，我们也看见了哈，就是说，因为以色列人或者现在的犹太人哈，他们对神是非常非常的敬畏，所以呢，他们不敢直接称呼神的名字 Elohim 啊，他们常常会用另外一个字来代替，这个字呢叫做 Adonai 的意思就是说我的主的意思 ，My Lord， 我的主的意思。那我也听过那些犹太的拉比哈，他们在念圣经哈，在旧约的圣经里面，特别是在诗篇里面，有很多的时候讲到我们的神是怎么样何等的奇妙可畏，我们的神如何如何如何，但他 们只要遇到这个火的神的时候呢，他们不会念 Elohim 或是 Yahweh， 他们会自动翻译成 Adonai， 好，会自动翻译成 Adonai。 或者你有一些犹太人的朋友的话呢，你会发现他如果在写 God 的时候呢，他不会写 G-O-D 直接念出来，直接平写出来的，他会写 G 然后一横杠然后再写一个 D。好，因为他们觉得怎么样，这个神的名字是太圣洁 too holy， 太美了，太圣洁了，所以他不配去甚至来直呼神的名字，甚至来直呼神的名字。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个Jehovah 或是 Yahweh 这一个字在整本的旧约圣经当中出现6800多次。但是这个字呢，它却被以色列人他们用 Adonai 来代替，来称呼，来做称呼。好，我们再来先记住一下，第一个字叫 Barah， Barah 右边下来第一行的第一个字叫做起初的意思， in the beginning 的意思， Barah Ashit。 第二行的第一个字最右边的是 Barah， Barah 这个字呢意思就是创造，创造，从无到有，这样的一个创造 ，create something from nothing。第二个字是 Elohim。那之后这个 add 就是一个好像一个怎么讲，介系词还是什么词，意思说 point to 这个东西，就是 conjunction 这样子 ，point to 那个东西。但请先记住第一个跟第二个字，第一个字叫 Barah， 第二个叫做 Elohim。Barah 呢，它是单数的一个创造，但是这个主词Elohim 它却是一个复数，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件事情。第一个字 Barah 创造这个单数，但是第二个字 Elohim 神它却是一个复数，它却是一个复数。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在这里呢，刚才以前我们已经讲过了第一个那个是 El 是一个单数的，叫做上帝。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看到的第二个字，记得吗？就是 Elohim， 讲的就是一个复数的上帝。所有在希伯来文字母后面加一个 in 都是什么？复数的。所以你看到的那些就是写 Elohim， 就是第二个。它那个中间的这个字母是为了让人家发音，所以再加上去。那再下就是我刚跟大家分享另外有时候圣经当中称我们的这位神是阿瓦这样子。那事实上它原本的最原始的希伯来文呢，这个字写出来是只能跟看发不出音的，因为他们是故意这样子写的。而且更早以前的希伯来文的圣经呢，它是没有标点符号的，没有上面几个点下面几个点一个小 t 那些，那个都是后来的辅助发音的时候，后来的人才慢慢又加上去了。原文是没有的，但他们遇到这个亚位的时候或者我们今天发现亚位的时候，他们是用阿罗奈来代替。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造物主，我们的神，我们的称呼。接下来来看一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呢讲到是说我们的神是一位独一的神。在生命记6:4，我们起来念好不好？预备，来，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Shema Israel， 第一个 Shema 就是 listen， 或是英文他们有一些翻译叫 hark， 就是说，你要侧耳起来听哦，hark 或是 Shema 就是你要侧耳起来听，很仔细的听哦。谁要听啊？Israel 就是以色列，也就是神的子民。以色列啊，你要听好，记得这个第一个字吗？就是 Yahweh， 对不对？ Yahweh Elohim， Yahweh Aparek， 大概是这样子。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因为我们的神乃是一个独一的主。这里讲到的是说，我们的神他是一位独一无二的神。我们所信的这位真神是一位的主。我不久以前我去印度做宣教拜访分堂的时候，我发现印度一个特色，就它的庙宇非常非常的多，几乎在每一个街头就看见不同的庙宇。那后来我就有点好奇，就问一些以前信仰过印度教徒的人，我说，那你们印度教到底有多少的神啊？他说 millions and millions， 几百万个几千万个神，因为他们所相信的神不是一位，是很多很多很多，可以一个椅子也有一个神，一个树也是一个神，一个木头也是一个神。然后的神就是怎么样，独一的主，是一个唯一的一个 Adonai 啊，唯一的这样一位主啊。出埃及记二十章
啊。
啊，不会，我觉得最主要是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心态如果是说，我们提到主的名字的时候是抱着一个敬畏的心，一个圣洁的心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就没有问题，因为神也是乐意与我们同居同在一起。那但是因为以色列人或者现在的犹太人，他们出于敬畏，所以他们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神的一个崇敬的心啊，我想是没有冲突，没有问题啊。然后耶和华呢，就是从第一个字那个亚巴或者亚卫那个字衍生出来的哈，就第二和第一个字衍生出来的，这点的问题。在出埃及记二十章三节，好，我们来念好吧，预备，起。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下一个，我们来念。
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
好，我们再念。
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
好，所以从这里，不管是从旧约啊，这个摩西。或者是说在新约里面啊，雅各书或者是马可福音讲到的都是什么呢？我们的神乃是一位独一的主啊，在他以外没有别的啊，在他以外没有别的神啊。我们的神乃是一个独一的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啊。那我们也看到这位神哈，他是万物的造物主啊。他一开始就说，起初神是创造天地啊，起初神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一个主宰，还讲到人的受造等等等等哈。所以从这段的经文里面呢，我们就能够来了解，是说神其实很厌恶我们去拜别的偶像，因为他觉得把本来归于他的荣耀归给别人，这是一个不对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位祭邪的神啊，我们的神是一位祭邪的神啊。那神是怎么创造这个？宇宙万有的呢？哈，神是怎么样创造这个宇宙万有的？哈，事实上，在创世纪的第一章一开始呢，哈，那时候神他创造万有的时候呢，他就是用什么？他的话语来创造。哈，神说，哈，神说什么什么就有了，神说什么什么就有了。哈，啊，所以我们看见事实上，神他在创造的时候呢，他是用他的话语。来创造了哈，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啊，然后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啊，然后将水分为上下，神又创造出空气啊，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等等啊，所以我们看见神是透过他的话语来做创造世界的一个事情。那当然我们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我们也看见了，说太初有道 in the beginning the word， 太初有道，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有这个话，这个神的话，这个道呢就是神的话语，神在永恒当中来说话，神在永恒当中来创造这个世界，他的话语来创造这个世界，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个事情啊！我们没有办法完全了解为什么会这样子，但是我们凭信心，我们知道，因为神的话语有大能力，神的话语有权柄，他的话语说命就命，说立就立，叫沧海撼地发生，沧海撼地就发生，叫光出现，光就能够出现。我们没有办法了解神是何等的奇妙，他怎么样创造，我们不完全了解，但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很爱我们人，所以他为我们创造这一切的万有。起初神创造天地，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的受造奇妙可畏，我在暗中受造。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节说，
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万民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所有受召的。在这里就讲到的是说，自由拥有的神，他造了这个诸世界，也造了人类，造了你和造了我。我们的神是一位自由拥有的神，意思是说，在这个一切都还没有开始以前，他就已经无限存在了。有一天我们看见了这个地球的物质界的这个世界消失以后，它仍然继续永存下去，永恒的存在。所以我们的神乃是自由拥有的神，事实上时间对他来讲是没有任何的限制，他自己就是永存的。而我们今天受造物呢，我们今天的存在是因为有一位造物主，我们才存在这个世上。就好像多年前，不用，没有很多年前，几年前我们还没有 iPhone 的时候，我们没有 smartphone 的时候，这东西是不存在。后来人就造了东这个东西出来，哎，他这个东西就存在。所以神他造我们，他爱我们，我们是他所创造的。但创造主他需不需要我们人而存在呢？他不需要。他既然不需要我们人，他就可以存在。他让我们人出现在地上，就有他的心意，就有他的目的，就有他的原因。好，我们等一下可以来看啊，到底为什么人存在在这个地上啊？为什么人存在这个地上？好，我们刚刚已经讲了，我们的神乃是一位独一的真神。但我们不是常听到一个三一神这样一个名词吗？或是圣父、圣子、圣灵吗？哈，哎，这到底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是一位，哎，还是他是三位呢？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点混淆，不大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这里有几节的经文，他讲到是说，创造主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然后呢，太初有话语，就是道，道与神同在，话语与创造主同在，话语就道，就是创造的那位主。所以我们就知道是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这诸世界是借神的话语造成的。那创造主的灵造我，所以一开始我们看到是一个复数，哎，后来好像又变成是一个单数的，这到底在讲什么呢？我们可能不是很明了。那我们来稍微看一下这幅图，这幅图让我们看见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三位之间的这样一个彼此的一个关联。在没有任何的受造物以前，他们三位就存在，他们三位就存在。所以我们说的神呢，事实上是包含着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而我们知道我们的圣父他是一位自由拥有的一个主，他永永远远都存在。然后呢，他的永生里面呢有这样一个耶稣基督，是从父而来的，在独生爱子，是神在这个永恒里面不停的来创，不是来使这个耶稣爱子来出来的。我们常常在讲说父的独生爱子，就讲到父与子的关系，就圣父与圣子之间的关系。然后圣灵呢，圣灵就是神的灵，就是父神的灵，也是耶稣基督他们的灵，他们是以灵的形式来存在出现。那这个观念不是很容易理解，所以有一些人他们用不同的方法来解释它。好比说有一些人觉得是说他是不同的身份，好比你今天在教会你是某某弟兄某某姐妹，那你在家里面呢，你可能是某一个人的父亲母亲，或是某一个人的孩子。然后你在工作上班的时候呢，你可能是一个员工，他们可能叫你某某你的 job title， 你的职务的称谓等等。所以有人觉得是说他是不同的身份，还是一个。那有人说，哎，这个是不是不同的状态？ 好像我们知道水遇冷会结成什么冰嘛，那水遇热就变成什么，就变成气，对不对？所以他说哎，是不是这个是不同的一个状态的一个东西，那其实组成分子都一样，是 H2O 好，是这样子的。或者说圣父圣子圣灵是在不同时代的表现，意思就是说在旧约里面是以圣父的形式出现，在新约时代呢是以圣子的形式出现，然后耶稣升天之后呢用教会时代是圣灵的形式出现。啊，或者是说有人把这个三位一体形容好像是一个太阳，你看到太阳之后你会同时间感受到几个事情，你会看到太阳的光，你会感受到太阳的热，你会感知道太阳的球体圆形的一个状态在哪。所以这个都是人尝试着要去来理解这三位一体的真神是怎么样一回事。但事实上这每一个解释都有一点点的偏差，或者说都有一点点的不够完全，因为事实上这个就我们人的理解不是那么容易去办得到。就是说我们的这位神他是一位神，然而呢他却是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个独特的位格的。这三个独特的位格的存在是独立的，却又彼此互相依赖的，而且他们是完全融合在其间的，也不能够被分开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宗教信仰会讲到他们的神是这样一个情况。大部分的宗教信仰里面的神都是什么，好像是一个君王或是一个老大一样。我们中国人以前不是说什么玉皇大帝嘛，对不对？然后那个道教相信什么太上老君，然后希腊人神话他们相信什么宙斯等等，好像是一个怎么样，那个神是一个有阶层的，然后最上面就是因为好像一个统治者这样一个形式。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宗教讲到这位神是一位又是三位，但事实上神是一位又是三位给了我一个非常非常美好一个完美的一个启示，就是说这位三位一体的神从起初就是彼此融合彼此相爱彼此结合在一起，好像我们没有办法分开，但是却又知道它是不同的存在，但你又看见他们三者之间彼此是互相用爱在那里联系。所以这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来了解到底是要怎么样的情况，但是我们的神就是这么样的独特，这么样的独特，三位但是却是有同样一个体，同样一个。那讲到圣父，讲到圣父的时候有几节经文，他说创造天地，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或是时候乃是这样的。那耶和华小谕摩西说我是那位耶和华，我是那位造物的主宰。那另外讲到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知道有这位圣父，有这位圣父。接下来就讲到圣子，圣子呢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那耶稣在约翰福音8:58的时候，他讲到是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我，在没有亚伯拉罕以前我是。基督在万有之上，所以他在讲了什么事情呢？他们人会想说你耶稣才几岁啊，30多岁，怎么可能会比亚伯拉罕的年纪还大呢？怎么可能还没有亚伯拉罕以前就有你呢？事实上耶稣乃是用一个属灵的一个角度来告诉他们，在一切的万有以先我就已经是存在的，我就已经是存在的。那我们看见圣子耶稣基督他是父的独生子，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的是把耶稣基督这个独生子的身份讲得很清楚，不停的讲到他是父独生，耶稣基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让他表明出来，神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
那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字，神他才他独生子到世界来。
所以我们知道了神所创造的唯一，也不是创造，我这样讲不对，我收回哈。神怀里的唯一的一个独生子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他不是被造的。他如果是被造的话，那这个就是跟我们的整个信仰基础有很大很大的问题，就变成说我们在敬拜一个被造的耶稣，而不是敬拜一个非人手所造的耶稣了。这是基督教跟其他的异端当中的一个本质的一个区别，就在这里，就耶稣有没有神性。那这个耶稣基督他是 eternally begotten from God the Father， 这是我比较能够知道怎么样解释啊。用英文来讲就是说他在永恒里面是不停的跟神属于那个被独生子来从父里面出来的这样一个的关系。 eternally begotten from the Father， 而且这个是永恒的哦，不是说某一个时间点耶稣被生出来，不是这样，是一个永恒的进行的一个过程。
牧师啊，对不起啊，我不是要challenge牧师，但是我是想说，牧师是不是也是从一个 spiritual perspective 来讲，他是从天父来的，但是他在地上，他的确还是从母腹出来的。
对，所以这里讲的是父怀里的独生子。那你刚刚讲到就是说耶稣从童贞玛利亚所生出来，这是地上的他的肉身。
okay.
可是耶稣基督他在还没有亚伯拉罕以前就存在了，在世界看得见的诸世界还没有被造以前就存在了。那个时候他是怎么存在怎么出现的？
okay.
他就是在父的怀里面、
okay.
这样的独生子出现的。谢谢，好，先坐。
那他还没有来到世上以前
啊，
那个所谓的生是什么？一直不停的在被生吗？
对对，这个我们也不是很容易来理解哈。但我们的有限的这个思想就是说，这个父怀里的独生子，他不是在某一个时间点产生的，因为如果有一个某一个时间点呢，就代表它不是永恒的，它是被造。不管是说我们是说它是被神生出来，或是它是被造，就变它有一个点产生出来。那这个之前呢，它就不在了。所以是不停的在进行一个过程，而且这不停的在进行的过程是从神什么时候？就从神自己他就是这样子了。我们没有办法了解这个东西为什么是这样子，可是按照我们的理解他必须得是这样子。那事实上呢，在旧约当中有一些地方他会讲到神的使者，那这个我们很多的圣经学者或是研究圣经人就认为说，这个就是道成肉身以前的耶稣基督。等一下有机会我会稍微提一下，有几个例子，有几个这样的一个例子。不过这是一个不容易理解的一个概念，但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说父和子他们的关系是一个爱的一个关系，他们的地位是同荣同尊，同样享受那个荣耀，同样享受那个我们人对他的一个敬拜的一个关系。那圣灵呢，就是神自己的灵，透过神的灵，透过圣灵，他在我们人心中来工作啊，在这个世界当中做一个保护，或者做一个维护，做一个成全的一个工作。所以这个世界透过神的灵啊，来得以保守和完全。那也是看见神的灵，也是参与在神的创造的里面啊，也参与在神的一个创造的里面啊。所以这个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三位，但是他们却是一体的，他们是三位，他们却是一体。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也是神，这三个之间他有不同，然而却是一位，然而他却是一位。 那圣父我们知道他一定有神性，圣子的神性呢在约翰福音里面一直出现，包括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里面，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他讲到什么呢？他说未有世界以先，圣子与父所同有的荣耀，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那里。所以这个世界还没有开始以先，父与子就有了那个荣耀，父与子就有了那个荣耀，所以代表的是说在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基督他就是在父里面同得同享那样一个荣耀，约翰福音十七章五节。所以他与神一样，他把神表明出来，来拯救，他把神表明出来，耶稣基督就把神的属性、神的性情表明出来。他有恩典，他有怜悯，他有医治，他能够拯救人，他能够帮助人，他能够透过他的话语使我们能够得洁净，能够得赦罪等等，这个都是神的属性，透过耶稣基督彰显出来。那圣灵也是神，圣灵与人同在，在圣经当中讲到很多次。那在旧约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他也是那个造物的主，他也是那个造物的主，好比是说在诗篇三十三篇第六节，他说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这个气就是神的灵，就是神的灵。你记得人被造是什么呢？神像他吹了口气，对不对？然后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这个 Ruah 这个希伯来文字就是 air 或是 breath，是跟这个气就同样一个字，就同样一个字，是这样子被造出来。那诗篇的104篇30节也是类似的，104篇30节他说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他讲到是说地上的一些动物牲畜等等。所以圣灵在一开始的时候也与神一同的来做创造的一个工作。那当然我们知道新约当中圣灵仍然在来带领着我们，来帮助我们在教会里面做很多的事情，特别在使徒行传我们看见圣灵指示差派保罗西拉出去传福音，大家还记得这一段吗？是圣灵有心意，圣灵有指示，所以圣灵他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会忧伤，他会难过，他会喜乐，他会有他的意志，他要做什么或是禁止什么，圣灵禁止什么，圣灵要我们做什么。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了我们的神乃是一位很奇妙的三位一体的这位神。神是一个灵，神是一个灵，所以拜他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圣灵有话说等等等等等等，他说要怎么样要怎么样要怎么样。那事实上这个圣灵有话说他这一段经文呢也是这个摘录旧约的一段的经文而写。那在旧约那段经文呢里面是讲到是说神说话，神说什么什么的，但在希伯来文这边就讲到是说圣灵有话说，所以他就把神和圣灵画了一个同等，画了一个同等的意思。好，接下来这边有一个表，他讲到这个三一的真神他们之间的关系，跟人的关系，跟基督徒的关系。在最左边那边呢，我们看见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有同样的本质、同样的权柄、同样的尊贵、同样的荣耀，他们互相做见证啊。圣灵有时候为子做见证，父为子做见证，然后圣灵也做见证啊。子遵从天父的旨意，父差遣子，父子差遣圣灵。
啊，他们三位一体跟我们人的关系呢，人是指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所有的一切的动作存留都本于他，归于他，或成全于他。神将审判万物，然后有一天呢，要将万有跟他复合。这个复合其实意思是说和好的意思 ，reconcile， 好像本来彼此为仇的，我们是对敌对头的，但今天我们两方和好了。然后呢，圣父、圣子、圣灵创造、治理、管理。圣父愿万人都悔改蒙恩，啊，圣子降世成就救恩，那圣灵来完全保全我们这样一个得救的印记跟凭证。那就基督徒来讲呢，我们是在创世以先就被神所预知、得着、拣选的，透过耶稣基督成为我们赎罪的一个中保，让我们都与他和好，然后再次的恢复那个关系。然后圣灵呢，让我们在借着重生的时候就内住在我们里面，便赏赐给我们恩赐。所以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总结来看，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他是圣父、圣子跟圣灵。所以我们在受洗的时候，在马太福音28章那个时候，你们要去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对不对？父子圣灵那不是三位吗？可是名是一个 singular form， 就是单数。你看英文圣经也是这样子，父子圣灵的名，不是名门，不是很多名字的一个名，就圣父、圣子、圣灵三位其实是一的，他们三个其实是一的，三而为一，在一个里面，这是一位非常奇妙的神。好，那再继续往前来看今天的课程以前，大家有没有什么感想或是问题没有？的确哈，那的确是一个奥秘哈，不是我们人很容易去理解的哈。但你如果是说按照圣经当中很多的旁征博引，或者说今天讲义最后面那个吕佩渊教授的那个他的一个附录，你们有空回去看一下的话，你会发现，其实真的是这样的。圣经当中彼此互相的印证，让我们知道圣父、圣子、圣灵是同样一位神，是同样一位神，只是他们是有三个不同的位格，有三个不同的位格。
牧师，请问那天使是什么？
天使就被造的灵哦，就服役的灵。他们被造的目的是为蒙恩的人效力的，为你我效力的。
因为他们不是圣灵？
不是不是，他们就是被造的灵体。好像我们被造的是肉体，对不对？
对。
可是他们被造是没有肉体，但是他们却是有灵的存在。这个在这个以赛亚书跟以西结书都有讲到，以赛亚书应该是14章，然后以西结书可能是28章，那里都有讲到。所以天使被造呢，其实起初也都是好的。在希伯来书有讲到说天使怎么来的，为什么被造啊等等的。在希伯来书哈，对，看一下哈，好，你有看到14章的学生吗？不，我刚刚讲以赛亚书14章，跟以西结书28章，天使哈是被神所创造的哈，好比说从第二章的开始哈，第5节哈，他说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哈稍微微小一点哈，赐给他尊贵荣耀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
都给他管理。这个是讲到什么呢？讲到说我们人的尊贵荣耀的一个身份，那我们人是被神所来创造的，要来掌管地上的一切万有，这个就是待会我们会提到的。不过我相信应该是在希伯来书有讲到，是说这个天使他们被造是为蒙恩的人效力。那当然有堕落的天使啦，堕落天使就成为今天的这个撒旦魔鬼的这个差役，来拦阻神的旨意。因为撒旦的意思本身就是抵挡神，撒旦这个字的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抵挡的意思，抵挡的意思。
所以前面撒旦是神造的，
撒旦也是神造的，
也是神造的，
撒旦也是神造的，撒旦肯定100%就是神造的。只是神造他的时候他是没有罪的，他是完美的，但他后来呢就自己选择犯罪堕落，他自己选择他要跟神一样那么样的美好伟大，所以他就堕落了，所以他就从天上的这个位置被驱逐下去了。那这个在至少三个地方都有讲到，一个是以赛亚书第十四章，一个是以西结的第28章，另外一个就是在启示录，启示录好像是第六章还是第几章，那时候讲到一个古龙，有一条大的龙从他跟米迦勒征战，后来被摔下去，那个也是指的撒旦。
撒旦跟天使都是神造，
都是神造，
但是有一些堕落的天使就被撒旦利用。
对，
神造撒旦是做什么
的？神没有造撒旦，神造的就是天使。这天使本来有名字的，叫路西佛，他本来是一个荣耀光明的天使，但后来犯罪了，就从天上被驱逐出去。好像今天人，你跟我，神造我们，始祖亚当夏娃，他们有没有罪？他们也是没有罪的，可是他们因为自己选择罪，所以他们被驱逐出伊甸园，离开神的那个恩典跟祝福当中。你想想，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天生下来就是坏人，没有一个人天生下来就是要故意欺诈别人、伤害别人、做任何的不好的事情，都是因为罪的缘故，人就慢慢堕落，离开神的原本的命定。
那天使为什么会犯罪呢？
天使为什么会犯罪？就是因为他们也有自由的意志，他们有意志的，没有意志的是不能犯罪的。你说树它会不会犯罪？一个小鸟会不会犯罪？很多的动物他们是按照他们的天生的这个自然法则在进行他们所应该要做的事情。我这时候应该吃东西，我这时候应该睡觉，我这时候应该产卵，我这时候应该要去哪里。但他们是没有自由意志的，他们不会彼此之间做那种所谓我们人类那种犯罪的事情，因为他们的生活存留，刚刚讲到都是归乎于神啊，是 depend on God。 所有世界上的万物除了人之外，跟堕落天使之外，都是按照神的规律、神的命定、神的计划、神的旨意在运行的，在运作的。不然的话有一天突然之间，哎，太阳说我发脾气了，我不转了，或者我不造了，不可能的事情，我不知道。
那自由意志是什么呢？也是神造的。
自由意志是神赋予人的一个礼物，因为神是按照人神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所以神有自由意志，他也把自由意志这个礼物赏赐给了人，所以人就不会变成这个机器人。你被机器人就是怎么样呢？被机就是一个机器是怎么样的？就是说很多工程师嘛，我们在座可能也有很多，对，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东西已经编在你这个程序的里面的，你不可能是跳脱这程序去做其他程序以外的事情。但神不要我们变成这样一个机器人，因为如果我们是这样一个机器人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来体会晓得神对我们的心意跟爱，我们就没有办法跟神成为朋友。成为朋友就是一个有双向的这个联系的， 有一个双向的这样一个关系的，可以沟通的，可以交谈的，可以对话的。而我们人如果失去这样的功能的话，我们就变成一个很被动的，只是一个可能很好的一个摆设品啊，这个展览馆的一个画一样，或是很好的雕塑一样。来，先说。
那人的创造就是，比方说我们的出生的时候，就是先有灵，然后再有肉体，还是先有肉体再有灵，还是一起就生出来？就是那个人是不是本来就有一个灵？就像你刚才说，天使是一个灵体，可是他没有人的肉体，那人是有肉体也有灵在人的里面，所以两个都有。
对，所以这个就牵涉到就是说，有关于人的生命什么时候发生的问题啊。那有一些的人，他们会赞成一些孕前期的一个堕胎，好比三个月或几个月已经堕胎，因为他们认为是说那个时候没有心跳，所以他那个时候只是一个胚胎一个组织，他不姑且算为人。那但是事实上我们相信应该不是如此的，我们相信是说在受孕的那一阶那个刹那，他的生命就被赋予了，因为他所有的生命的机能都已经在那里了，他只是还没表现出来，就好像这个受精卵结合的时候，他已经有办法，以后生命存在几个这个特征之一，一个就是可以自我繁衍嘛，对不对？或者他就已经具备了这个的能力，是他还没有 develop 到一个地步，像一个胚胎，像一个人的形状那样子。神造人的时候也是如此啊，神造人的时候人不是活的，他用泥土尘土上把人给形塑起来的时候，圣经没有说他是一个活人，而是说把他的气吹到他的鼻孔里面，他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那时候他才 come alive。 所以我自己是认为是说，在一个生命开始刹那的那一个时刻，那一瞬间，这个人就有了灵魂了。这个灵魂就同时间在他的肉体产生的时候，灵魂神就把他赋予出来。我相信是这样。那有一天我们人的肉体结束之后，我们的灵魂归哪里呢？还是归到神那里去？
那人的自由意志是来源于灵魂，还是来源于肉体？自由意志。
自由意志。应该是从灵魂而来的，因为等一下我们就会讲到灵魂啊，就人的体跟灵魂的一个问题，就人的组成是这样子。请说。
那上帝是万能的，他知道他给了我们自由意志，所以他知道我们一定会犯罪，那为什么还要？
对，就好像是说，你知道你的孩子生下来，他有一天还是会不听你的话。可是你还是把他生下来，因为你爱他。他不会是说因为人犯罪他就不爱人。事实上当一个人犯罪之后再回到神的面前，更能够体会到神的爱。你如果一直在神的爱的里面的时候，你不晓得什么样叫做失去神的爱。就好像如果你一直都走到哪里都有空气，你就觉得有空气就很自然一件事情，你不会觉得没有空气是什么样了不起的事情。直到有一天你可能身体有疾病啊，或者是你到高山啊，或者是到某个地方，你发现呼吸有困难的时候，你就很希望能够有足够的氧气，那时候你就觉得那个东西都很宝贵。神造人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人会犯罪，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时候，神的羔羊耶稣基督就是在创世以先就为我们预备，就说人还没有犯罪以前，神就已经先为我们预备了救恩，救赎的方法都为我们人预备好了。这位前面有什么问题？
牧师请教，如果对就是没有信主的人，你怎么解释三位一体？用最简单的方法让他们能够了解，好不好？因为那个是，就是好像你跟别人传这个，
对，
就是传我们的信仰的时候，很难回答的。
是，但你可以这样讲哈，你可以跟他说，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哈， 他是圣父、圣子、圣灵，他是耶稣，他也是我们造物的主宰，他也是今天内住在我们心里面这位圣灵。这三位都是神，但他们本质是一位，是一样的。那你至于要做比较深入的理解，这个我觉得可能我们人都没有办法完完全来理解或解释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Yeah, 好，请说。
还有一个问题，我一直在思考，神让我出生的那一个刹那，他比方说你说神吹的气就是神的灵，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那个灵和圣灵，就是说这个人的灵魂是不是不会灵魂不灭，就这个灵就是一直会永远存在下去。
按照圣言的说法是这样子的，哦，是会存在下去的，灵魂是不会。
所以就是说，一旦我们被造以后，我们的灵魂就是永远存在下去。
对，对。
那这个灵魂跟是从神而来的，那是不是和就是说，我们应该是可以跟神的灵沟通的？
对啊。
就是说，是从圣灵而来的。
对啊，我们人是被造灵，所以刚刚约翰福音四章那里讲的是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就 spirit and truth。 这个 spirit 就是灵啊，你怎么样来敬拜这位神，你是用灵来敬拜他。动物有没有灵，因为我想是没有灵，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来敬拜神，不管他们智商再怎么高。你没有看见一个海豚或是一个猫咪或狗狗或者猴子来敬拜神，但是人可以，因为人是有灵的，敬拜神。
请问一下，那不信主的人也有灵吗？
当然有灵，当然有灵啊。只是等一下我们有机会讲，就是说他们灵的某一个部分好像沉睡了，或者好像死去了那样子。
好像。
对，但是他们必须要透过耶稣基督，透过圣灵，才有办法在那个部分再恢复起来，再苏醒过来，好像一个人从睡魔当中苏醒过来这样子。
是不是您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人出生的时候，虽然我们有灵的，但是因为是罪的缘故，把我们的一部分盖住了，蒙蔽住了？
对，类似这样的意思了。哎，比如说。没有阶层的高低的，他就三个是彼此同等的。
那是不是先有神后有？他们是先有父，后有子，再有圣灵？
不是，
不是。
三者同时就存在，有就有了。
我想这位姐妹她有一点 confused， 就是我们用父用子来 identify 这个父子的关系，通常以人的想法，先有父才有子。
对，所以呢，我刚刚是回到我刚刚所讲的，就是说，父与子之间的一个关系，不是在某一个时间点父把子生下来，而是在永恒的里面，我们所不知道的一个奥秘里面，它持续不断的来做这样一个，这个也不是诞生，就是来做这样一个关联，一个关系啦。所以变成是说，父和子是不同的位格，所以不同位格就是两个不同的，好像persons, two persons, God in three persons, 神三个位格，但是 three persons in one, 一个。
如果拿人来解释的话，就是说，子的话，它用肉体的形式出现过，像你
说，对，就是。
是灵，
灵没有用肉体，灵就是灵啊。
所以灵我们也是看不见的。
对。
对。
但是我们人类到现在为止，只见到肉体，
见过耶稣肉身，只见过圣子的肉身，没有见过其他的。
对，因为你圣父的面我们是不可能看到，你看日子你就已经被消灭掉了。但神他透过，所以刚刚有一个经文呢，透过他父里的独生子，将他自己显明出来，让哦，你看到耶稣就知道神是怎么样一回事，父神是怎么样一回事。
他说让耶稣显明给我们看，不是只是他一个肉身，是他所有的这个。他所有奇妙的作为，
对，包括医治啊，包括爱啊，包括能力权柄啊，嗯，这都是。
就是这个此作的工作最具体，
看见。所以我们刚刚就讲到，就是说他们父子圣灵他们是有不同的一个工作嘛，哈、哦。父呢，他是创造，然后呢，子呢，他就是做一个救赎。然后圣灵就是做一个保守，继续让他完成的一个事情。所以他们三者是有不同的，这个、在创造里面是有不同的这个工作的。
那
就
讲一下，那个撒旦是堕落的天使，
对，
有没有可能这也是在神的计划当中，就是借着撒旦这个负面的，让我们成长，其实也是有神的美意。这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之中
吗？这个当然就是说，神可以化咒诅为祝福嘛，化这个不好的这个事情为，为我们最后是得救，或是更认识神的爱。但是你要知道，神的本意都是好的，他创造什么时候都是好的。他，你看圣经当中讲到六日创造的时候，他造一切看着甚好，看着都是美好的，美好的。然后到最后造人的时候是说，看着甚好 ，very good， 很好，甚好。神在造，他是善良，他是美善的神。他造万有，包括造灵界的时候呢，也都是美好的。但是，出于他无穷的智慧，他知道这些他的受造物，那个路西伯那个天使可能有一天有背叛他，有一天可能会背叛他，他知道这事。就好像他在造人的时候，他造人有可能会犯罪，他都知道。
这三位一体是不是可以用多层空间来解释？
什么意思？请你说一说一下。
是因为圣父和圣灵我们看不见的，但是有时候又会说圣灵充满，那是不是就是不同空间的那种感觉吧？
不能够这么去理解他，因为事实上他们是完完全不受空间限制的，他们不是空间的存在体，不可以用空间来去理解他，因为空间理解他的话，他就有他的局限了，就有个空间在，有个空间他就不在了。
那
不是，
您能这样理解，就是说，上帝实际上时间空间都是由上帝来创造的。
对，
所以它是超越时间跟空间的。
是啊，
所以为什么说圣父、圣子、圣灵都同，我们说同时存在，我们一讲到同时的时候，我们已经受时间控制了。我们用我们人的三维空间的想法来说，什么时候先，什么时候后，我们一讲先后也是受时间控制的。
对，
所以圣父、圣子、圣灵他们自己在时空之外的话，
对，
就不存在这个先后的问题。
是是是，而且刚刚所讲的就是说，神从无始的开始，没有开始以前的存在，一直到无尽的一个永恒，它还是存在。所以就神来讲，就好像你就是说这个宇宙好了，有人说大爆炸，有人说多少亿年多少亿年的啊，这个我们姑且不去论它有多少长短的时间啊。但神在这一切诸世界都还没有造成的时候，他就有了。有一天这个世界、这宇宙它没有消失了之后，它还是会继续有的。所以就神来，就好像一个圆好了，你一个圆哪里是起点，哪里是终点，我们讲不出来。所以同样的，神的存在也是如此，它是一个超乎我们人所能够来理解的一个造物主。他是一切万有的主宰，他是一切万有的主宰。
我们怎么相信他的存在？
我们怎么相信他的存在啊？ 就是因为你有灵啊，你的里面有个灵，这个灵你重生了之后呢，就你相信，你凭信心相信他之后，你这个灵活过来之后，你就可以跟这位神就有关联，有交往，你可以听到他对你说话，你可以感受到他对你的爱啊，温暖啊。你心里面有沮丧有困难的时候，你可以祈求他来帮助你，然后神也会透过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很多事情，有时候是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有时候透过圣灵彰显一些的恩赐在我们生命当中啊，有或者是有时候我们祷告啊，神医治啊，这个都是神的工作。就好像你看不见风，可是你看见树在摇，树枝在摇，树叶在摇，你就知道有风的存在。神是个灵，我们肉眼看不见，但你可以感受得到它的存在。
上节课好像有提到，就是说像我们的存在，我们的存在本身是受造，我们是受造物，
对，
我们的存在就本身证明了有一个世间有一个主宰把我们创造出来。
是啊，
所以就是我在想说回答这个问题的话，
对，
怎么证明神的存在，我们本身的存在就证明神。
对，我们人的存在是非常非常非常奇妙的啊，不可能用进化论来解释，进化论的漏洞是太多了，这不可能是用进化论来解释。好，我们现在讲一下创造好了。创造哈，包括有形的创造哈，我们看见的哈。那刚才我们有讲到是说哈，有一个复数的天哈和单数的那个地哈，之后后来我刚刚有跟你们讲哈，但是那个天是一个复数哈。你想想看，在几千年前的，不管是诗篇的作者或者是摩西五经的作者，他们就知道天是复数的。如果没有人的启示，他们怎么会知道天是复数的？但天和地都是神所创造的，都是神所创造一个一个样的一个范围哈，这当中所充满的哈，就是属于神的创造。然后呢，创造这个字，我刚刚开始第二行的第一个字就是 bara， 就是这个 bara。它是一个单数的，就是说三位一体的神，它是一，它创造出来是一个从无到有的把它给创造出来，然后但是我们却看见它是一个三位，圣父圣子圣灵。创造这个世界以前，除了上帝自己，其他的通通都不存在。那受造物与上帝造物主本身有这个本质的一个区别。那神是用他的话语来造这世界的，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诸天借耶和华的命，神的旨意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我刚刚讲的那个气就是灵啊，就是 spirit 来造，就这个世界是就有神的话语来创造出来的。好，他造呢，就圣经当中的架构来讲是这样子，他首先造了光，然后造了天跟海，然后造了地和植物。那第四天我们才看到有光体，这光体是我们人的肉眼看得见的那个光体，一个叫做太阳，一个叫月亮，月亮，太阳跟月亮。那所以一开始的光是什么呢？一开始的光不是从太阳和月亮而来，因为那时候光还不存在，神启示了他自己就是光，神就是光，在约翰福音里面就讲到了，很奇妙，到底这光的一开始的起源来是谁我们不晓得，但我们知道就是从神那里而来。好，他把这个大的框架都弄好，就好像是说今天要请客，那你要先把桌子椅子排好啊，把菜肴准备好啊等等，然后呢你要请你的客人来了，对不对？或者房子你要先盖好造好之后人才可以搬进来。好，再来呢，第五天就开始造鸟啊，海里面的鱼啊，那到第六天的时候造了昆虫动物，然后呢创造的巅峰就是人，就是人的被造。那我们看见神是用七天来造天，六天来造天地的一切万有， 都是有晚上有早晨，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的忌日呢是从太阳下山到隔天的太阳下山，是这样算一天。我们是太阳升起来算到隔天的太阳升起来算一天，但是它是太阳下山到太阳下山。然后呢在安息日的时候呢，他讲到他没有讲到有晚上或者早晨，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就是一个全然的一个平静和安息，就全然的平静和安息，不再需要有这个日子来这个度过。好，再来讲到这个创造和进化的一个问题，这是一幅画，但你看一边是神一边是人，但中间有个裂缝，代表是神和人之间因为罪相隔，人想要达到神的面前，但是却是因为有这个裂缝。好，亚当是神所造的，亚当是神所造的，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说，我们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鸟等等，然后神就照自己的形象造人，还是照他的形象造人造人。创世纪二章七节讲到耶和华用地上尘土造人，将生气就是 again 就是那个灵那个 spirit 吹到他的鼻孔里面，他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
所以这是人的被创造的一个情况。
那从这里面让我们看到几个线索。第一个线索就是说，我们人是有着神的形象，有着神的样式。
那人被造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做管理，管理全地的工作，管理全地的一个事情。这是一个神对人的一个吸引和计划。
那我们人事实上被造的一个目的呢，
就是来彰显神的荣耀。
就当人做到神要我们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荣耀了神。我刚刚讲到是说，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来造的，照神的样式来造的，所以神所拥有的那个权柄、那个能力、那个尊荣，他都分一些给我们人，都分一些给我们人。就好像我刚才讲到那个，在希伯来书那里，希伯来书事实上是从那个取材于那个诗篇那里，他说讲了，他说世人啊，您算什么这个你叫这个神叫他叫这世人呢比天使稍微微小一点然后呢要叫这个世人他们能够享受这个神的那样一个尊荣荣耀尊贵和荣耀所以这个就是讲到是说，神他本身就是要我们人得荣耀，就透过我们得荣耀使神得荣耀。这意思就是说，好比你今天你是一个君王，你是一个君王，你生的孩子不就王子跟公主吗？你把你的国度的某一个部分的管辖权给了这样一个你的孩子、你的儿子、你的女儿这些王子的公主去做管理。当他们管理的好，跟他们治理的好，当他们做的好的时候，当然他们会得到荣耀。可是他们更加是不是人民对我们这个做君王的父母亲也是更有的荣耀，因为人就是借由这样子彰显出神的荣耀来，借由这样子管理万物来彰显出神的荣耀来。所以这是神的这个心意，神造人在地上的这个心意是要叫人能够来彰显出他的荣耀。
那圣经当中也是这样子说了，在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七节讲到，凡称为我名下的人，就是为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也神为他自己的荣耀所创造。然后更多前书保罗也劝勉我们说，我或吃或喝或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实上我们人的一生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荣耀神，没错。我们人一生的意义，最大的一个意义就是荣耀神，跟随他。因为你要知道，你只有是说想到你的生活是为了一个更高的一个层次和目的来生活，你今天在地上所做一件事情才有动力，才有意义，才有目的。否则你只是为做事情而做事情，为做事情而做事情。神就是要让我们来荣耀他，借我们的言语，借我们的行为，借我们所行的一切来荣耀这位神，来彰显这位神。所以神他愿意人来荣耀他，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来荣耀这位主。
哎，
请说。
有一个问题可能跟这个题目你们可以，但是我一直问，为什么说是在你右手？
哦，右手哈、哦，在以前的人，他们认为右手是尊贵的，左手比较不那么尊贵。为啥？我不晓得。但以前的他们 tradition 是这样子的。右边是尊贵的，就是所以我们常看到当中甚至说什么耶稣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嘛，或者是说对啊右手中啊，他就是一个那个时候当时的时空背景底下他们的一个 tradition 是这样子的。
不是中文里面也有一句话叫说就是以右为尊吗？就是中文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以右为尊。
哦，这我比较不清楚。好，
所以神配得荣耀，他也造我们，让我们人为了荣耀他而活。那神同样的以我们，也是以我们人为乐。我很喜欢西班牙书三章十七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心快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
哇，多美啊！我们常常想到说，哎呀，我们赞美神、敬拜神的时候，我们要喜乐，我们要欢呼，要欢庆，对不对？可你知道吗？神也会因为我们而喜乐而欢呼，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情能够荣耀他的时候，他也是在那里为我们喝彩，他也是那里为我们加油，说某某某啊，你实在是做得很好，你按照我的旨意来行地上的这个来做地上的这个事情哈，来行地上的日子，我非常的喜悦，非常的欢喜快乐。所以神为我们而乐，为我们而欢呼。那同样的，神的形象也在某一个程度上面来彰显在我们人的身上哈，包括这几个讲的哈。在道德层面，人为什么会有道德？人的是非之心从哪里来？不管你基督徒或是不是基督徒，都有是非之心啊，都有良心，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道德层面。在属灵的层面呢，我们人是有属肉体的身体，有一个属灵魂的一个存在。所以刚刚讲到灵魂。那思想的层面呢？人也是有能力去推理、学习抽象逻辑的事情啊，创造啊感情的表达，这也是神所有的。所以神有这些，我们人也有。神他是注重关系的神，同样的，人也与人之间也是有这个关系啊，人际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到我们的这个人本来拥有的这个形象。那一个人犯罪离开神之后，是不是还是有形象的？还是有的，只是他被扭曲了。就好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你道德可以被掩盖起来，你的创造呢，可以把你的这个创造放在干坏事身上，对不对？那很多人他们干坏事也是很有创造力的，对不对？他们想了一些诈骗手法就非常的好，对不对？那所以前阵子就说，哎呀，我这个孤家寡人一个，现在最关心我的就是中国大使馆，因为一天到晚接到中国大使馆打来的电话哈，那我就知道是诈骗。所以你看嘛，
人就是可以用各式各样的巧思啊，想出各式各样的方法，但这个是一个被扭曲的一个神的形象啊，不代表是说当初神给予我们的形象是有错误的，而是我们人去扭曲了它，啊，去扭曲了它。所以你看嘛，我所寻找一件，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寻出许多的巧计，寻出许多的巧计来干不法的事情。好，再来是提到一个刚才大家有讨论到的一些事情啊，我不知道人有物质的存在跟非物质的存在，人的物质的存在就是你今天所看见的周遭的弟兄姐妹，什么物质的存在，但人非物质的存在呢，有几种说法。第一个就是一元论，他们认为就是说身体和灵魂就是整个就是一个整体。那二元论呢，就是说人有身体跟灵魂两个部分。三元论就是说人的灵、人的魂跟人的身体是三个部分。那第一个身体和灵魂为一个整体，这个是比较有问题的一个讲法，因为我们都知道肉体不是永存的嘛，可是我们知道灵魂是永存的，所以变成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变成是说肉体消灭的时候，我们地上身体结束的时候，我们的灵魂就不在了，这是一个问题。比较有不同角度去理解它的就是二元论跟三元论。先来讲一下这个三元论好了。三元论相信的就是说一个人是由灵和魂合体三个部分造成组成的，人的体不用讲，人的魂是人的心思意志跟感情，这三个部分构成了人的魂。然后呢，我们与神交通交往的那个部分呢，是我们的灵，所以他们相信三元是这样子。但我个人我比较相信，就是说人是二元的，但是却有三个功用。意思就是说，人是有身体的，也是有灵魂的，灵魂呢也有心思、意志和情感。但这个心思意志情感也可以表达到他跟人之间的交往上面，也可以表达他跟神的这个敬拜这个事情上面。所以变成是说人的灵魂是透过灵魂表达我们对神的喜悦，表达我们对神的呼求啊，或者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决定我们要敬拜他，我们要决定跟从他的道路，这个就是我们的意志了。所以变成是说我们人虽然是有灵魂和身体两个部分，但是我们的灵魂有两个部分的功用，一个呢就是一般的我们的思想创造啊，我的意志感情，一方面呢我们是用这个我们的思想意志感情来经历这位神，或是跟这位神是来连接来交往的，所以是这样一个情况。但事实上很多时候声音当中这个几个字会有互用互通互用，好比创世纪这边讲拉杰要死的时候，他的灵魂要走了，他的 soul， 有人说魂就是 soul， 他的魂要走的时候，然后诗篇呢这个是指的后来耶稣要钉死的时候所说的话，我将我的灵魂 spirit 交在你们手中，然后谁知道是人的灵是上身啊，兽的魂，事实上这个魂的原文也是同一个字，是 spirit， 是下地。所以他这边就列了两个原文字，一个是灵 ruah， 一个是魂 nefesh。 那我认为是这两个是可以互通的，我认为个人认为他们俩是互通的，灵魂和灵魂这三个都是互通，只是看怎么样去看这一段经文所讲的那个事情。所以一个人重生得救之后，他的灵魂苏醒过来，或者他的灵魂灵活过来是什么意思呢？ 实上呢，一个人在被造就就有灵了，但他 不认识神的时候，他的灵是与神是敌对的，是背叛神的，是抵挡神的。他在活在与神的这个交通以外，所以所谓的死就是与生命的源头断的那个连结。就像你今天为什么停电，因为那供电的某一个电线可能断掉了，所以你电就不过来。所以所谓的死是什么意思呢？与神连结。所以你说亚当夏娃神吩咐他们说，你吃那个果子，分别是站在树上果子 的时候的日子，你们必定死。但就肉体来讲，他们有没有死？他们没有死啊。可是就灵魂的那个层次来讲，他们与神的生命的那个连结关系就被断掉。所以我们在不认识神以前，我们是罪人，也是如此。我们肉身存在，我们的灵魂也是存在的，也是有的，只是我们的灵魂与神的永恒生命的那个连结是切断的。所以呢，就神的眼光当中来讲，我们就是等于死了一样。直到有一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再次由神的叫圣灵重生嘛，水和圣灵重生，就是说我们再一次的恢复我们与神的那个关系，那个连结。所以这个这样子才叫做重生，这个这样子才叫重生。所以今天我们人能够相信耶稣基督，能够认识这位神，就是因为神的工作，神他创造我们在地上，透过耶稣基督把这救恩赏赐给我们，透过圣灵使我们重生，然后让我们受圣灵的印记，然后维护我们的这样一个这个地上的这个维护这样一个救恩的工作啊，直到见他的面。好，大概就这样子。好，谢谢各位，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你在永恒里面，你定义拣选了我们，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我们谢谢你，知道我们人是这么样的不完全，但你仍然愿意爱我们，而创造了我们，使我们能够可以在地上荣耀你的名，彰显你自己的荣耀。主，你何等的爱我们，我们人是何等的不配，让你尽使我们享受你自己的尊贵和荣耀，让我们能够有一天能够在天上与你永远的同在。主啊，我们何等的感谢和赞美你。主，你继续的来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更深的追求你，也更深的讨你的喜悦。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愿意把我们自己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带领我们度过每一天。感谢赞美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